人的那种心。哦，OK，那就录吧，就不讲那个了。OK，
没关系，你想好了，我可以再裁掉。
我只是想说，讲一下，那你把它拆掉哈，等一下再那个哈。我想说，人的心理的一种心理的作用哈，是有作用的哈。我在还没有每一次在这个，这是我们的晚上了哈，我们的星期四晚上，周四的晚上，当我一准备要开始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也不早了，蛮晚了，就是有点好像晚上那种要休息这样。但是呢，等到听到你们从中国的声音的时候呢，我怎么一下就转向好像是我的白天，就不一样了，就好像很奇怪的、很奇妙的哈。所以人的心里面是有他的，我是在想了，哈，就是它有它的作用的了。等于说，有时候我说，哎呀，我好累啦，但是呢，哎，好像。也可以说哦，没关系，那一点也没关系，也一定会过去的。好，类似这样。好，这个只是闲聊而已哈，没事。好，OK，好，我们就开始吧。好，马可福音第六章。好，这章我们可是讲的，看几个信心就讲了几次就对了哈。到第五个信心的这种操练了哈。那我们会发现呢，不管耶稣是怎么样的，在外地怎么样的被，等于说很出名了，他其实很出名了，他的作为怎么样，那些对他有主观的，跟认识他的同乡的或同家的这些人呢，他们的对他的那种信心就会有一个障碍的哈。然后我们也看到，再来的话，就是。门徒们即使有权柄哈，即使有权柄，那他们出去呢，其实如果你对照别的福音书的话，你会看到他们回来的时候，也有时候呢，他们会说：“哎呀，我们什么没有做好。”那也有人会说：“哎，我们做得很好，我们跟你一样哦，主耶稣，我们跟你一样是可以赶出鬼的哦，我们也有医病的权柄哦，耶稣已经给他们了。”可是他们就为这个很非常的也很稀奇。所以有一次，耶稣就回他们说：“你不要因为你们鬼服了你们而高兴。本来权柄，这个权柄就是在那里就给你们的，因为从耶稣神的儿子给他的。那要为你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而高兴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在讲的哈，那个权柄本身就是一个确据了，一个确定的了。可是呢？”我们会很稀奇，哈。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记事，经常谈这个记事哈。惊奇也好，稀奇也好，好像总会在我们的信心还没有把它立稳的时候呢，会给我们一些，其实即使是一个稀奇性的一个，哎，怎么会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其实那也算也是怀疑了啊，那也是怀疑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立稳在各种情况下面。那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一开始就讲的，我们的信心是在我们的神的身上。只有我们的信心在神的身上，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当然这个时候耶稣是以人的形象在地上跟他们相处。好，那他们一直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跟一个面对面看得见的。一起住，一起吃的，一起工作，然后看着他行很多神迹的这个耶稣，还是没有办法把他们的信心放在这一位他们应该要认识的救世主。对他们来讲，他们应该要认识的哦，从过去神的话语的那个预告，先知的预告，他们应该要。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为什么我说他们应该要认识的哈。好，那其实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谈到这个，就是这个希律的，哈，希律有那么好的信念，他有这种宗教的观念，他对约翰也是很敬重的，可是没有想到，到一个地步呢，却变成就把约翰很冤枉的把他杀掉了哈。我相信这个对他来讲一辈子都会过不去的了，因为他对他是很敬重的啊，他说他是圣人，他是义人。然后他就把耶稣等同这个约翰， 那再来就是五饼二云啊，五饼二云。当然这个神迹让我们是很不能想象的齁，那怎么这个鱼跟饼怎么一面剥一面啊，怎么越剥越多的齁，可以想说哎呀，到时到如果可以现场看，也没有记载说它是怎么变，就是好像怎么越剥越多齁。但是呢，我想基本上信心不在这是怎么可能或怎么变成的，而是在于那个行这个事情的耶稣身上。那我们信的就是耶稣。那为什么会有，为什么那么难呢？那些亲人，那些同乡的人越认识他就越轻视他。那这些门徒呢，越看神迹就越惊奇。好，今天我们就要是看这个哈，来那个马可福音第六章哈，我们现在好，我们从45节开始哈，45节先念到第一个记事哈，先念到第51节 ,45 到51节。
我来吧。
啊、OK, 哈，念慢一点哈。
耶稣随即催门徒船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
好，谢谢。我们记得这个之前他们其实是已经很累了，对不对？还没有发生那个五饼二鱼之前，他们就已经很累了。然后耶稣很主动的跟着学生说，我们就去休息了，要退开了。好，可是呢一大群人就跟着，就等于说根本没有办法，那么多人哈，没有办法去把他们就打散了哈。所以基本上上面有提到说，耶稣怜悯他们，就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这句话在旧约用了好几次。好，当一个牧者看着羊没有牧人的时候，他很自然就会很顾惜这些羊。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看到哈，我们再一次的近距离的看到耶稣。他是身为一个人的需要，他在那里呢，他就催门徒说，你们先上船啊，那先到另外一岸那个伯赛大去，那个不远哈，不远啊，那我把人支开了哈，等他叫众人散开，等于说耶稣叫门徒走，然后他也跟着这一群人说，好了，我们就到这里再见了哈。好，那辞别了他们之后呢，耶稣要去做一件事情，他要安静，他往山上去祷告，门徒往海上去，他往山上去祷告。好，那接下来在这个当中就快到了这个快到黎明的那一段时间啊，今天大概可以快要开始要亮的时候啊，快靠近黎明的时候，四更天，风不顺，摇橹，就他摇那个桨哈，摇得很难了哈。那他事实上他距离是不远的啦啊，这根据他们那个说呢，距离是不远的。那耶稣也有看到，大概是因为风不顺，所以他们摇的速度也很慢啊。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呢，耶稣看到了啊，然后就走过去，从水面上走过去。那他的意思是什么？是要赶快赶过去，好，看到那么辛苦，赶要过去，他要做什么？我不知道，有没有要 让风浪顺一点，不知道。但是他看到他们这样，他就赶快赶过去，就走过去了。哈，好，那这个时候呢，就把门徒吓到了，以为是鬼哈。那鬼怪以为是鬼怪，在犹太人的心里面啊，还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情境。那有时候呢，这个海会有风暴嘛，哈，那人会遇到这个船难啊，各方面哈，对他们来讲，海事实上是可怕的，好，可以这样说啊。那山的话，就比较想到神，有没有？神都在山上出现。那海的话，你看到后来那个新天新地之后，海也不见了，好，还有一个地方说把海把死人交出来。那中国人的观念呢，其实也类似。我们说，哎，我不知道中国人有没有这种观念，叫做什么？海龙王有没有？有这种观念吗？有吗？有
有
哈，
啊，
呀，年轻的呢？我们比较长一辈的还有年轻的有吗？有听过这个海龙王吗？
有听过的，
有听过
但是
哈
有
？OK，
听过，
对啦，对啦，对啦，有。有一种曹姐的话说，你不要让海龙王把你带去招成女婿啦，或者是这样哈呀。那事实上，在海上过生活的、捕鱼啊、工作的航海的哈，这个是有时候是不确定的哈。事实上，基本上可能都有这种心态，就是这个是比较会让人家觉得不确定和害怕的哈。那犹太人也有这种观念，那他们呢？竟然以为是鬼怪，为什么我说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呢？从他们认识律法书，从他们认识先知在预言那个救世主蒙弥赛亚要来的这个所有的他，我们以前没有哈，他们有啊，这种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影从水上走过来的时候，而且记得吗？上一次才刚刚在第4章的尾巴，好像哈，谈到说他们耶稣在船底下睡觉，他也是很累了，然后风暴，然后就赶快去叫耶稣说我们快要沉船了，你还在睡觉，把他叫起来。啊，那一次也是一样哈，记得哈，他们经历的那个。看到耶稣叫风浪平静的时候，哎，风浪听他的话，圣经说他们大吃一惊啊，经历这个事情，然后到今天看到有一个身影从那里走过来，他们还是一样那么的害怕，不但害怕，把神当鬼，这个是很，其实很讽刺的了哈，哈哈。结果就发现呢，他走过来。那么我们知道在，在另外一个福音书哈，马太福音书的时候呢，那里告诉我们说，一样在写这个事情的时候哈，马太第14章哈，我们就不翻了哈，我跟你们讲就好哈。然后耶稣这里就回答说，你不用害怕哈，是我啊。结果彼得就马上回应他说，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还好有一个学生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好，不然的话，我是觉得说所有的前面那个平静风浪那个神迹，他们就白白体验了哈。那么快就已经一点都没有存底，那个信心根本就没有底气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同样的马太福音，彼得就我们都知道哈，我们都很熟哈。如果你可以写下来马太第14章回去再去看哈。可是呢，马太他说如果是你，所以他有那一种确定说我可以走。哇，这个就是我在讲的哈，他的信心是放在耶稣的身上。但是当他下去走的时候，事实上有下去走了，可是呢，眼睛看着那个风浪的摇动。一下就被环境把他拉下去了，他就害怕，害怕，好，害怕， 在如果我们对主耶稣有信心的时候，事实上忧虑跟恐惧，我可以这样讲哈，或许你们等一下可以讨论，或者是啊，可以讲你们的意见。忧虑跟恐惧是不应该有的，但是我们会有那种很自然的一种忧心啊，也自然的一个好像说，哎呀，这可能会怎么样啊？怎么办？好，那个是会有的。有一些害怕是自然性的害怕，好，哎呦，风一来我站不住了，我会，但是不会怕到个地步觉得说我快死了。啊，然后不会怕到说看到耶稣走过来说他是鬼怪，这个我不晓得你能了解我的意思。当我们把信心整个确立在或者是放在我所信的耶稣身上的时候，不是因为我的信心很，我很会说服我的理性，我很会用上次的经验，然后来想说，哦，上次这样，这次也可以这样。这些的话，这些经验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忘记，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不要忘记。但是问题是，那一些过去的经验，甚至连那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过红海的经验，都没有办法让他们不为他们要喝的水跟要吃的这个食物可以不操心。好，连已经经历过的他们还是抱怨连连。所以这个很重要哈，这一章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宁可慢慢的一段一段来我们来体会。我们的信心整个完全就是放在主上面。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等于说是你让我走的，不是我很勇敢，不是我很有能力，请叫我。你容许我，我就可以跟你这样一样走。这个是耶稣的门徒配得起来的一种，我是耶稣的门徒，我就要这样对耶稣的一个笃定。那常常就是会有歪，就是不会平衡啊。耶稣在这里，我们的信心有时候就是一直往下掉。那因为呢，我没有好好的安在耶稣的身上。如果是你，请叫我。哇，这个我觉得彼得常常有一些，或许他心里面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哈。可是我认为他有时候帮我们做了一个示范。耶稣说我是谁，他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后来马上他的表现就又不行了，对不对？可是他却可以回应那句话，所以耶稣说你是神啊，你是等于说圣灵启示你的啊。那么今天当我们把这一章弄完看完的时候，我要再次的跟大家强调的是说，关于主耶稣道成肉身，神的儿子成为世人，成为我的救主，我认他为主，我跟着他走的，从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内涵，一定需要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理性，靠着自己的意志来跟随主的。我要这样讲，不管哪一种人，不管什么人，不管法利赛很有学问的人，不管渔夫很有打鱼的经验，能够航海，不管哪，或者是那些外面的人，他们称为外邦人，好，一样，一定是要在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我没有办法跟你分解说怎么样可以在我们的主耶稣的身上，可是我只知道一定要在主耶稣的身上，不然的话，那个摇晃，那个冲击，还有试炼也好，或者是试探也好，一定会让我们充满的恐惧还有忧虑，让我们有失望。好，那我们看到我刚才提到那个马太福音14章那里提到彼得这样说，后来我们知道他就沉下去了嘛。好，但是呢 当他沉下去的时候，记得他叫的是主哈，他有一个很本能的动作。这个不是经过我分析说，哦，我现在怎么办？我现在就耶稣应该可以救我吧，因为他都可以让死人复活，他还可以救，伸出手去，不是这样哈。他马上就呼求主啊，如果是主啊救我，好，后面了哈，后面那句话我没有跟你们讲，主啊救我，好，他沉下去那一刻马上，所以他这两个很直接的反应哈，呼求，第一个说主，如果是你，叫我从水面上走过去，啊，然后后面说主啊救我，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直接，而且是非常生动的一个示范。这个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安在我们的耶稣，我们所信的耶稣身上。一方面，他也是人过，他是道成肉身，完全的人。他绝对理解我们所有的感受。你看他看到他们摇得很辛苦，有没有？就马上要过去了。他本来其实很想好好的在那里，在那里可能一方面也休息，要安静，然后祷告。他很需要跟天父之间的那个安静的时间。但是他看到他们摇橹摇得很辛苦，赶快就走过去了。对我来讲，哈，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怎么样？对我来讲，这一句话说，哈，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的时候呢，他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是赶快走过去。我认为他有一种顾及的说，哎呀，我的门徒们在那里啊，在摇不动了啊，我跟他们是一起的，我有感受到这个是他对耶稣，对他不是故意要去吓他们的，我的意思是这样啊，他不是故意要去吓他们啊。他只是没有插一个说，哎，你们先不摇，等我走过去啊，这样或许他们还不会那么的惊讶啊。所以把神当鬼哈、啊，然后呢，好吧，现在那意思说，你们放心是我的时候，哈、啊，好，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哈、啊，这个是我在他原来的表达方式刚好反过来，我是当一个神要介绍他是谁的时候，这是神用的一个字，我是。啊，如果是我们，就说是我某某人，但是那个时候，耶稣他没有叫风浪停下来，可是他再次的宣告说我是的时候，我不想怎么样跟你们解释这个哈。好，那我跟你讲好了，有一次在约翰福音里面，你们有没有印象？有一次那个当他在克西马尼园，他那个犹大带着兵丁要来抓他的时候，然后他们说他们要抓那个耶稣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然后耶稣就是回答这句话，我是。你们有谁记得后面怎么形容那些人？有没有人记得？
那些人一下就倒下去了。
对呀，那些人一听到我是全部都倒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一个神自己的一个宣告。当你讲我是的时候，好，我们讲我是没有什么用了，好，你顶多后面，哦，我是妈妈，某某人的妈妈，啊，我是谁，好，但是呢，对于神自己的表白，介绍自己的时候，摩西说，你如果不告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呢？他跟神讲话哈，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呢？你不告诉我名字，我去找法老王，法老问我说，那谁叫你来的呢？他说我是。犹太人知道，我们或许不知道，犹太人知道，但是我们应该也可以知道，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当你在黑暗里的时候，耶稣是你的光。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我们是连结在一起的。耶稣说我是好的牧人，好到怎么样？为你舍命。我是，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这个对，这个我是，后面是我们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个部分呢，是我们的信心。当他宣告了，就成为那个光，就是成为我的光。啊、哦，我求神帮助我可以把它解释的，用解释其实很难的、啊、但是你就体会那个彼得说， 主如果是你，这个就是信心。好，然后呢到后来他沉下去说主啊救我，那个也是信心，那个是完全把他放在耶稣身上的信心。所以当他们听到耶稣说我是啊，中文翻成是我了啊，就有点像爸爸妈妈说啊敲门，然后有人说谁呀、啊？是我，有点类似这样啊，你认识的，有点是这样啊。这样的话，其实也说得过来了啊。如果耶稣说我是的时候，那我想说哦，终于听到耶稣的声音了，好、啊，所以我认得你的声音，即使看不到、看不清楚他是他的样子，然后呢，也认得他的声音。那么后面这句话才是比较那个哈，他们都看见了他，然后甚惊慌。好，他在讲说你们放心，是我或我是不要怕的时候，他们已经看见了他，然后很惊慌，然后上了船之后风就住了，他都没有讲话，风就住了，他们十分的惊奇。好，这些是一个形容词。你可以，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描述非常的仔细哈，特别是表情。他们的情绪，他们的表情很生动的哈。就是说这个如果不是亲自经历过的人可能没有办法讲得那么清楚啊。重点在后面这一句话，刚才52节。他们为什么会把耶稣当鬼？他们为什么看见了还惊慌？然后他们为什么已经到床上同在了？本来不在嘛，不在一起。好，不过在一起也是一样，上次在一起在床下睡觉，他们也是怕得快要死了哈。那么这次呢，同在了而还惊奇。下面做了一个注解，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想一想哦，彼得在告诉马可说发生了这件事情，其实他讲他们的时候是在讲我们啊，那时候我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愚顽的意思跟那个法利赛人的心刚硬是同样一个字，刚硬，心里还是刚硬，不明白。请我们注意这个不明白，不是不是我们的理解能力，不是我们的，那有什么好不明白的？就看到耶稣把五饼二鱼都弄好了，分好了，然后分到有余，是不是？明看到什么？看到耶稣有能力可以做我们做不到的，那就是神的工作嘛，齁。那现在呢，竟然对这件事情，他们有那一份刚硬啊，刚硬的心。那个分饼的事还在他们心里面还没有搞清楚，然后心里面还是愚顽啊。他如果没有注解这句话的话，前面我们看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不对？那个像上次第四章那个风暴很大啦，然后他们已经船快沉下去，赶快把耶稣叫起来，那个让我们觉得说那一些在船那些啊，所有这些渔夫们，他们这样做的话，我们觉得我们可能也会这样做哈、啊。但是在这里，彼得告诉马可说，因为我们不明白那个分饼的事情，心里还是愚顽。那事实上，所谓的不明白是不明白耶稣怎么可能做这些事情，他们是没有期待的。完全不是像他们想象的，可是他们已经看到了，已经经历到了，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把他们的信心放在耶稣这个人，甚至到一个地步说只有神可以做这种事。犹太人绝对可以识别的，我们或许会有点迷糊，但是犹太人在那个时候绝对可以识别耶稣这个是弥赛亚救世主的一个表达，好，一直到最后有一次，耶稣把在那个山上变相的时候，那个荣耀一显现出来的时候，他们还是一样，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另外一群啊相信他的人来找他医治的人啊，不管哪一种人，不管有什么需要，什么原因跟主耶稣，只要没有把信心放在安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一定会落入那个没有信心的境况。记得那个在那个啊第四章的尾巴有没有，那个应该是第四章齁，当啊他们把耶稣叫起来之后，他平静的风浪，耶稣起来对他们的这个评语是什么？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耶稣在等着他们有信心，可是耶稣一次一次的等，还没有信心吗？他们会的，他们会的啊。那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耶稣也没有说很失望啊，很没有耐性，没有。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个安在他身上的这个信心是一定要有的，不然就不叫信心，我要这样说啊。所以他说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啊，好，那么到这里呢，我要请大家来啊思考的是，就是这句话哈，第52节哈，他们因为他们不明白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好，我们回想一下，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当中哈，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我已经经历了某一个事情，我见证了说，哎呀，神为我做的是这样，可是当我再来碰到另外一个事情的时候，当然可能不同样的事情，可是那个难度呢不小，好，前面那个也不小，后面这个可能会更大，然后又再经历一次那种失望，经历一次这种打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不是说一个平常心，一个平常人，我们是咬着牙，然后说我一定有相，我有耶稣就可以了，我都不痛，我也不会难过，不是这个意思哈。神给我们有情绪，给我们有反应，那个都正常的，那个都是一个常性的哈，我们的常性。那个并不代表说，如果一个人伤心的时候不哭，那个我不觉得代表是正常。问题是在这个情绪的背后，我们有没有一个平安的心在那里？耶稣说这个世上有苦难，你们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而且是一切都不能夺去的。这个就是信心。当耶稣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的时候，在我里面做主，主啊，如果是你的时候，那我就有绝对的平安，不会被打乱，不会被干扰，不会有绝望的这种情况。好，那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没有到一个地步觉得，哎呀，这是死定了，啊，没办法了？
师母，
是，请讲。
有
润香吗？是润香吗？
小红
OK 好，请讲。
我想就是在我的生命当中肯定有很多次这样的经历，包括我从总经理的位置上下来的时候，当时是心里没有平安，那么多没有平安，然后你和妈咪一次一次的来，每次我都说妈咪你为我祷告吧，要让我怎么怎么，但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时候，妈咪说笑笑跟我说不可以祷告，那我都觉得我已经尽了我自己的全力了，我已经绝望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公司要死了。我记得很清楚，周师母说死就让他死吧。哦，真的是觉得死就让他死的时候真的放下来了，那心里就有平安了。就是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死死拽住不肯放的时候，就是没有平安。现在我就
其实你也很努力的，对不对？你也很努力的要有信心，对不对？是的，
对对对对对，那今天我觉得，就是我的先生哈，他又在我5-6年前的那个位置上，也是精疲力尽。现在呢，我劝他要让他下来， 我觉得深究我生命的历程，现在我能够有平静的心去劝我的丈夫下来，我很感非常感恩。昨天晚上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以前是自己都下不来的人，现在主帮助我下来了，心平静了，我用平静的心再来劝我的丈夫啊，陪伴他，要让他现在的这个地要走出来，我就很感恩。
对妹，是的，而且你知道什么是好的，对不对？好，
对，就是说我的那个不平安不是来自于基督，就是当基督在我的心里做主，真的我把我自己
不是因为没有基督有，可是你的真正的那个信心不是放在基督身上，
对，
可以这样讲吗 ？OK，
对，放在我自己的努力上面。我觉得
对，
有的
对，
我看不见你啊，但是我自己的努力我是看得见的，所以我觉得是信心上有问题。
信心没有办法用任何的努力。这个是我谢谢你，谢谢你提这个例子哈。整个说我们其实很努力想要相信。好。那个阿妹你在上面吗？刚才我还没有看到，也不知道有没有在上面。他上次在回应了一个讯息给我，我们在谈到说如何好对主的信心的时候，他有提到，他有在上面吗？
在
哈。那个美莲，你愿意把你上次写给我的那个信息念给大家听吗？因为我用这个手机，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看你那个信息。
哦，
我觉得那个很好，请你念给大家听，你写给我的，找到你念给我们听好。我觉得小冯用这个例子哈，感谢主哈，让我更能够知道怎么解释。当你发现你信主，你信耶稣，你靠耶稣，可是在某个情况下面，你那个纷乱的心、忧虑的心、沉重的心、失望的那种重担，各方面哈，各方面我们都会有哈，感受之下面是一个不平安的时候，然后我们要一直劝自己，或一直把自己撑上去说，没关系，有耶稣我不怕。好，我要讲的是再怎么样努力的摇那个桨还是摇不痛的。好，可能我要解释的是这样，有找到吗？找到请你告诉我。
好，
那你念给大家听来。
啊，就是如何立稳信心的根基是吗，丽丽啊？
对对对对，你回，你告诉我，
OK， 我就是觉得我个人的信心祷告是需要操练的，有时候属灵的信心和属世的信心是互相征战当中，高高低低，甚至会迷失方向。但是只有你诚心悔改求主赦免，通过诚心的跟主祷告主连在一起，听神的话，做神许愿的事。
感谢主。是的是的是的，你听到他描述的哈，他说属世界也有信心的，不是没有哈，我们有自信，我们有对我们看得见的这些已经习惯性的一个安全感，然后跟属灵对主的信心他有时候会有交战的，然后我们这个属世界的或者是属自己的原来那个模式，我们本来就有信心，你知道吗？你要把车开出去开到哪里去，你不需要信心吗？一定好，你不需要说车子我今天需要担心你吗？你一样加好油，然后反正你有在保养，然后你就没有任何的疑虑就开到哪里去了。好，反而是当你碰到难处，怎么一下子怎么停下来，或哪里怎么样气消了，才会让你觉得很惊讶。平常的话你是用信心来开你这部车子，类似这样的信心，我认为啦齁，当然我没有很还没有跟阿妹去深入他讲的这个话，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分别齁，他自己这样描述他自己是一个很让我觉得是很实际的齁，一个是我们原来就有我们的信心，那这个会跟我们对主的信心彼此会彼此挑战的。所以我们如果放下这个世界的我属于我原来的 就是靠我自己的那个自信，讲自信也不一定了哈，一个原来的那个信心的模式的话，那我就多认识主，多有对主的一个依靠。所以刚才阿妹讲一句操练，我觉得对主的信心就像彼得一样，主啊，如果是你啊，我有很乐观的想法做法啊，诶，发现怎么一下子就沉下去的时候，主啊救我，不用思考，就是这样。所以在于你的主，在另外一个第二个是在于什么，在于你有没有认清楚你真的是把耶稣当主吗？小红，你容许我稍微解释一下你那时候情况好不好？
也可以
可
以
哈。好，我想到了两个点我可以解释，因为你一直在讲你这个事情，大家可以稍微对你有多一点的了解，可能对我们大家会很有帮助哈。小红的问题呢，他一方面在跟我们交通他的他很想追求信仰，很想追求他的信心，就是他对主的这个关系要更好。可是一方面呢，他常常会带来他的公司的这些他的需要。好，刚开始感觉他是很平行，是很顺利的啦。这边也顺利，有了主之后他更顺利，有类似有这样的一个见证。然后马上来呢就会有一些难处。好，因为人生不是常常在一个水平线上啊，我们不期待我们走在水面上都不会掉下去的啦，可以这样讲吧。啊，我们可以靠着主走水面，可是呢我们不期待我们可以每次都走得很好，可以这样说哈。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面呢，事实上耶稣基督当我们说我认你为主的时候，他就是要训练我们怎么样完全的把他当主。不是你不可以有感受，不是你不会有情绪问题，不是的，而是你有主，我心里面有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哈，就更老练了。好，那是第一点哈，就是说他会在两个这个层面上面呢交叉，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信主要让我的这个我的他本来就很能干，我知道了哈，他也做得很好哈，那我有他也会碰到难处哈，然后呢他就说我信主，然后他就把这个主成为他的一个做的会做的。更好，或者是解决难处的一个他的体验了，他可以从主体验到说，哦，他帮助我了啊。来到第二个阶段，后面这个阶段是什么呢？我很少去跟人家说你不要做这个或者我很少给人家这个给人家做这种建议的啦。我觉得这个我没有在其中，我怎么可以给人家建议呢？但是来到他的身体出问题了，心脏是不是那一次？
是
对。我很果断的跟他说，小红啊，其实那个是神给他的红灯了啦。好，那个时候我就很明显的很清楚说你是要生命还是要事业。好，那是一个关口。好，那因为你没有用这样来给小红去给他一个提醒的话，好，他可能想法就是说信耶稣我的事业就可以来荣耀他。好，可能就是这样哈。然后啊，信耶稣，你看我可以因为信耶稣怎么样？但是到那个时候呢，我就给他一个挑战，我说你是要生命呢，还是要你的事业？你知道当我跟他的先生哈，他的先生非常不认同小红退下来，所以有一次他先生来接我的时候，他在医院，你在医院吗？在哪里？我忘记了。他来接我的时候，单独我们在车上，我很少跟他先生有好像才第一次哦。那也不过第一次见面，然后跟他有讲话的时候，啊，那他知道，他可能知道，我要告诉你说你命比那个重要的时候，他跟我回到一句话，等于说我也在帮你表达说你身体不行了，好，
对，
那
是的，
他告诉我一句话，他说这个事业就像他生下来的儿子一样，能放着不管吗？
是的，
我说哎呀，有钱的贫穷人、哦、就是我们讲的富有的什么 我们有一句话在圣经里面有没有？
剩钱了，
就是
啊、说好像中国前几年有几句话啊，当然小红不是这样说，有一句话，我想这个不是说对他们的描述，但是的确是有说穷的只剩钱了。
对啊，穷是这样。然后不是有一个例子吗？讲到那个啊，愚笨的有钱人吗？有
就是那个
愚笨的财主，
那个、盖大仓的那个，那盖盖粮仓
的
那个
财主，
无知的
财主啊，呀呀呀！我那个时候呢，我没有在取笑她的丈夫哈，我就觉得说，哎呀，主啊，我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也像这样子，眼睛是看不见的啊。这个只有主可以让我们看到什么才是好的，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我要的啦。好，那我今天呢，即使我们的没有办法开窍去信主，也需要主，这是我的意思。而且我的意思说，不要满足于任何没有把它完全放在耶稣身上的信心。那我怎么知道呢？会的，我们的生活中会表现出来，会表现出来。好，所以这一章里面，从上面到最后面，等一下我们要往下看哈，你会看到信心会面对挑战。那这些挑战基本上，挑战后或者是你看到神迹之后，我们就增加了信心了吗？不会，我们的经验不会给我们增加信心，这是我要讲的。我的讲道就会增加我的信心吗？不会。我读圣经读很多呢，我很用心的祷告呢，不会。唯一的就是我跟主耶稣的关系，他真的是我的主吗？当我说你是我的主的时候，我就完全的，可以说是完全的顺服，等于说不管你说什么我都甘心，我都很安心。好，你们可以继续表达这个我们这个哈，就是不明白，然后呢心里的鱼丸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哼，还是说我讲的你们愿意想不想更了解哈。
师母，
你们在想的时候，请你翻一下约伯记。约伯记第九章第八节。
师母，这个您讲的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其实我一直想问，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说祷告吧，就是说比如求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又怕那个不成，就是如果你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那我们就会好像在祷告的时候也会留条后路似的，就说哦，如果不成的话那我怎么怎么样，这个算不算是我一直其实在犹豫的一件事情，这到底算没有信心还是没有交托呢？比如说就像那个这个孩子，你也知道他一直在跟你联系，因为他其实他也我知道神在带领他，比如说他上个星期四有一个面试，正常来讲一两天就出结果了，但是呢一直到周一都没有，然后他就周二就挺低落的给我说可能不行，昨天就更低落，我从来没有见他那样子，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其实我是蛮心疼的。他就说可能不行了，他说因为别的人呢，周一去面试，就这个周一，然后呢，周二接到消息，因为周三是好像很多人都是这个最后一轮嘛，他说估计是没有希望了。那我也就是一直在鼓励他，就是仰望神，他也觉得那个希望非常渺小。但是我同时我跟他祷告的时候，我也就说神啊，如果不成的话，我就已经在好像在祷告，在给自己安排后路。当然我的确就是说这个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从正常的情况来看，这个希望是很渺茫。所以我当然神是我觉得神是非常的怜悯他，就是也是锻炼我的信心。最后您今天他一直也在跟您联系吗？他就是觉得他那个最不可能的其实是他那个这个周一的面试。后来我说你为什么会觉得对那个上个星期的你更加，他因为他觉得周一这个他做的不太好，他觉得而且这个是周一的这个公司是比较难的，反而这个拿到，所以他自己我也很感谢神，虽然是他有这个曲曲折折好像命悬一线似的，都觉得要不行了，然后他通过了，他就自己说这是一个神迹。 然后下午又接到另外一个公司也过了、嗯、所以他真的他但是他后来又写说这是有一点像神迹、嗯、我心里想这还能有一点吗，这么确定了、
嗯、
所以他就有很多的这个、
嗯、
就是那个信息上的交流、嗯、但是我就说、嗯、在跟他祷告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在预备着如果这个不行我也向神祷告说他不要心里有这个怨恨哪、啊、说我这么祷告神都不答应我怎么怎么回事的、
嗯、
其实我就不知道、嗯、就是常常是我们向神求一件事又怕神不像我们所成就的我们也不敢去说因为也不想妄求就是非要强迫神答应我的所以我但是又怕心里边好像要准备的说这个被拒绝了我该怎么来反应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怎么来算这个信心我有
个信心 OK嗯、好了解了解我会把你这个例子放到最后那个例子去哈。
嗯
啊等一下我会放到最后那个例子去。但是呢这个当中你在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等于你跟孩子这个事情我会把它归纳到最后一个。好那现在呢我要问一个问题哈大家都表达好吗好。你们啊觉得当我们祷告蒙应允的时候神的心意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大家讨论一下。当我有祈求，我有跟他求啊，然后神所给我们的一个答案的话，第一个，你能不能相信？等于说，你刚才的意思是说，不管有还是没有，你都认为神做主，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刘磊。
但是其实我也要自己努力用我的。其实也要用理性，我知道我的心里其实没有道理，我只是理性让我知道我要仰望神，我要就是像小红说的，我要用我的理性去抓住神，就是说我要不断的告诉自己，不管怎么样，即使我心疼，即使不像我所期望的，神在掌权，神对他的心意是好的，我就是不断的要这样子。当我的就是想偏的时候，或者开始有那种，我想我不是忧虑，是有担心了。
了解了、嗯、我知道
嗯
哼好的好我知道这个部分我知道好但是我们等一下再谈但是我现在的重点放在说我们跟神当中的一个期待或我们祈求或者是我们跟他有这种连结的关系各种体验啦对他的体验当中我们认为神所给我的或者神所在我身上所做的目的是什么
师母啊
是请讲
啊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这还是也是对我们一个信徒的一个也算是一个训练吧或者是一个培养吧 因为我的感受就是说可能在每一个人生命的不同阶段神的回应可能也不太一样。就是比如说经常会发现有的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可能他求的一些事情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神很容易也就给他。因为他那会儿是像小孩子一样他的信心比较弱一些。反而是像那个比较成熟吧甚至有些像宣教士啦一些牧师啦他们可能就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难甚至是像殉道了这种的。但是那个时候他们的信心已经很强了就是说他们可已经完全可以就说主你是我的主然后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神就会通过不断的这样子从一个开始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说我想要这个然后爸爸妈妈就给了他。然后到慢慢的他长大了可能他工作啦或者什么的可能就对他的一些他更成熟了吧。就不太一样那种就是未必是对每个人
都一样。有没有一个就是不管是面对哪一种成熟不成熟的人哈、啊、有没有一个神的一个原则真理在那里
我觉得原则还是我认为就是还是为了目的还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信靠他更加的去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吧或者可不可以这么去理解。
OK,
对
,OK, 还有别
的
,OK, 呀、嗯、是的。是的是的啊对这是我的问题的意思哈等于说不管是孩子的这种很可爱的很天真的哈对我们看起来好像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下面有一个例子哈不管哪一种神按着他按着己意行事了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哈 那但是呢，神所做的，他因为他讲过，他说地上的爸爸即使不好，都会把好的东西给孩子，那何况是我，何况是天上的父亲。所以你们大家认为说，当我们祷告或者是我认他做主的时候，他帮我的人生做主的时候，他的主要的一个让我的这个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谁可以回应一下？你认为从你的经历过之后，
那当然我觉得是让我们更体会他，更认识他，更靠近他。
OK,
理论上这个也的确是这样，要很久，但是常常当时身在其中的时候，其实心里暗暗的还是希望神把这个难处给挪开，自己过得舒服一点。这常常这个其实祷告向神求很多时候是出于自己的这个首先的一个本能的反应。而不是说真的是在那个定在那个信心上，那个是需要努力的，就可能就是是不是俺妹说那种操练，就是说我要把这件事交托给主，我要 focus 在那个最重要的事情上，那个就需要操练。但是本能的一般碰到难处就会向神求，就是希望那个难处能挪去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是有这我自己感觉坦诚的讲。
OK, 好的，那其他的人表达一下好吗？
师母，
是，请讲。
我觉得是彰显神的荣耀，还有神的主权，因为我们祷告，神会按照他的意思去成就或者不成就，或者成就到什么程度，还有成就的方式。也就是借这个师母，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祷告，就是我认为是彰显神的荣耀，神的主权。那我们在祷告中可不可以求神报应？
可不可以求神报应？
对对对，因为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就是我们在祷告中可不可以求神报应？就是
那他不是说他要自己做吗？那就还要求吗？
不是，那岂不是这样？我们什么事都不用求，神都会自己做吗？
只要神应许的，我的信心就确定说神会做，这是我的意思。那如果说我们会求神去伸冤去报应的话，我们要知道哈，他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哈。那个报应很多时候是在讲报赏，你知道吗？在他的原意里面，赏报赏赏
是报赏哦，是报赏的意思，并不是说。那
我会回应，我会报答，我会报答，就是等于说我会很合理的、很公正的来做回应，哈，那我慢慢的，我比较体会说，当我按着神的心意说好，我就交给你去伸冤的话，那我就会觉得说，那神会，我会讨神喜悦，因为。人非有信不能讨神喜悦嘛，对不对？好，那我们信是信什么呢？我们是信神的话，不是吗？就是我们信什么会让神喜悦呢？就是信他所说的话。这是我们一个凭据啊，就是我要信什么？当然我信说话的神，然后他所说的话我也信得过。所以当我们说哈，我可不可以，我们可以告状，可以说神啊，大卫也这样子啊，他诗篇里面有没有？他有一个情绪的倾诉，他其实不讲神也知道，哈，他把他的沮丧，他把他的冤屈，整个都吐露在神的面前。可是你会看到最后，他会转向一个很正面的，向着神说：“你是我的依靠。”好，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盼望。那些对于他被欺压的这些事情呢，就不会成为他的苦读。如果说我要求你，我们可以说神啊，你有没有看到啊？你看他这样的，有这么就是这么的错待啦，哈，这么样的不对啊，这么样的恶哈。那第一个，他当然看到。第二个。他也是一个伸冤的神，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接下来的话， 他做主嘛，对不对啊？我要做什么，而且呢其实他已经在做，我们都不知道。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些不义的事情，他容许的，可以这样讲啊，他已经在做。而且呢我们要小心的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以为是不义的，不见得，也不见得是神眼中不义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了解，我了解。
嗯呀，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去判断之后再加论断呢、啊。论断是针对人呢、啊。好，等于说我现在有一个判断说，哎，这个事情是这样啊。但是因为我不是那个审判官，所以我不做任何的一个结论，我把它交给神，因为神爱每一个人。那对于你讲的这个话，我就认为说完全是信心，我认为神会做，这样就好了。那在那个诗篇37篇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的时候呢，那里呢是提到说怎么样，我们还是要以神为乐。他是担心，他在提醒我们不要因为心里的不平失去我们的喜乐，失去我们行善的那个心。他说以神为乐，以神的信实为粮，靠他行善。好，这样子你啊，有没有需要再问？
嗯，师母我明白了。我就是觉得最近我遇到一些事情、我越求神，我就是每提到那个事情我的心里就更难受，求神去报应的时候就心里会更不舒服。您这么一解释，我就觉得我就是感觉就是神会掌权，然后尤其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神都知道，神会做他做的事，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神会动工的。我们只要按神喜悦看到我们去做的去做就好了。谢谢师母。
这里面的律哈，真理的律，包括一个是它是伸冤，它是公义的，它绝对公义的，它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有罪的为无罪，这是我们确定的。那接下来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律，就是他爱每一个人，他不是只有爱我这个受冤的人，他也爱那个伤害我的人，这是神他的一个，他是爱嘛，他也乐意饶恕。那还有一个律，就是凡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不管亏损的事，不管受伤的事，要互相效力，在我的身上要得到益处，而且是神认为最大的益处。所以这是真理的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可能是有看到这个层面，但是我没有看到神是看到全面，他做工的时候是整体的成全性的在做，可是我们就只有在这个角度上或在这个时候上，我们会很集中，就我们的眼光是不远的啦，也是不深的，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在这个方面更成熟。我们不知道啦，就是我们不知道，那我不知道的话，我们就继续的让圣灵帮助我们，继续的用顺服的心，继续的用依靠的心，我们就越来越成熟啊。刚才那个炎弟兄提到说有时候是不成熟，对，有时候不成熟的问题呀。还有没有其他的人要表达一下你的，也是我们在谈的这个情况，信心的情况，有没有在你的生命中有经验过？
师母，你刚刚说什么情况有没有经历过？对不起，我没听清楚。
就我们刚刚在谈的，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这个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带领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哦，就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你说神应允我们的祷告啊，对吧？同一个问题，对吧？
对，就是神跟我们的关系的整个在我们的生活层面里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在我们的身上，要等于说它不是没有目的，不是没有意义的啦，一定有。
那我查一下。他除了大家说的以外，他要使我们的信心增长，更认识他，然后其实他的目的是我们爱他，全然爱他，这是他对他每个儿子
就他本身，他无论我们怎么想，他就是希望其实我们是爱他的，因为这是上好的，我们就更爱他。那么我们自由也是最就是怎么讲，是最宝贝的，最宝贝的是他。
嗯嗯 嗯, 嗯，你体验到说他其实是在造就我们，更越来越爱他，是不是？
是是
啊，是 ，Amen Amen， 是的，是的，让我们更成熟，让我们更像刚才曼君的那个提出来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可以更放下来了哈，可以更放下来。然后到这个瑜伽这边，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借着各种情况，我们就更爱他啊，我们会得到益处，我们会得到益处。嗯哼，
啊，师母，
哎哈，请讲。
我觉得说这几年经历下来，从只是知道说有一位神，从脑子里知道他是全能的神，但是并不是真正从心里面去信靠，去信得过。到后来很多很多的，怎么讲说，不好的事情吧，叫苦难吧，让我看到说神让我经历这些事情背后的美意。知道他让我真正的知道，借着这些事情让我真正的知道他是耶和华我的神，让我完完全全的可以一步一步的更加去知道他的圣洁公义和全能，也让我知道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呼叫他为阿巴父的那个父的那个心，所以其实让我更加的全面的去认识神。他不仅仅是个全能的神，是旧约时代那个威严公义的神，他也是新约里面那个把他的爱已经完完全全展现在我们面前，就像圣经说的那样，他的爱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向我们显现了，因为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所以让我看到的是更加丰富的一个神，就是让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就更加的信靠。就是那个信的，就是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在看着会很忧虑的环境里面，也可以信得过他，因为我知道说，在我身上，他要所成就的一定是善的。
Amen，Amen。
是，这是我这几年对神的一个更新吧。
是的，是的 ，Amen，Amen， 呀。Yeah.越来越敬畏，越来越认识，越来越爱他，越来越靠他，所以绝对的安全感，而且绝对的幸福感，对不对？是不是？
师母，我也想分享一下。
好的，请讲。
就是刚刚那个姐，对，刚刚那个姐妹分享的是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和感恩。我想说的是，这种体验里面其实还有就是。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神也让我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就是看到自己的有限，看到自己的愚昧，就是看到自己的那些很真实的一面，很隐藏的部分。然后呢，通过苦难也好，通过困难也好，通过在关系里面的受伤也好，看到自己那一部分是要神要，就像泥土在那个窑匠的手中，在那个炉子里要用火烧的那个经过一样，就是那个泥土本身它得到了，就是我自己啦，就是得到很多的很多的锻炼操练。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原生家庭有重男轻女的问题，我自己会很受伤。我以前在这个受伤里面，我一直是受害者的心态。但是经过了经历到神的医治和就是这几年经历到神的医治以后，会从受害者的这个心态跳出来，变成一个就是知道自己是被爱的，自己是可以靠着神来改变的，就是改变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在经历神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认识神，是也更多的认识到自己的有限。这个也很重要，对我来说，否则我可能就是用自己的有限那种，继续在受害者的那个心态里继续去求告神，可能更多的苦毒在里面。对，但是你经过神的医治以后，完全转变过来， 就是泥土它完全转变过来，变成另外一个更坚实的一个瓦器的时候，就从就完全不同的角度了。就是我是被爱的呀，我是被神医治，我身边也有很多人爱我，就是那个转变是很重要的，对我自己来说，
而且很奇妙哈，很奇妙，
对，是的，是的，
是
的，
是的，
是
的 ，Amen， Amen， 你们在讲的我都可以理解哈，而且我都很阿门，是的，是的，嗯哼，是的，更认识我们自己，嗯哼，刚才那个曼君那个问题哈。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里提到说，我们自己啊，有谁论断我哈，我都不以为，就不以为意了哈，我没有办法整个背出来哈，那我连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所以就想到说刚才啊，华英说让我更认识我自己，意思是说其实我根本不认识我自己啊，所以保罗也说，一方面我不用接受别人的控告或论断，我自己也没有办法论断我自己，而且呢一切呢都是在乎那认识我的救我的主啊，一切就是我所有的评判，所有的啊这个做主的话是由他来看，那如果他有圣灵有感动我，那我就听，就是这样。我觉得保罗那个心啊，那个心也是这样的，像你们在表达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嗯哼，你看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整个各种方面都会碰到跟我们所谓的跟我们的信心有问题的。那我要强调是这个信心基本上是在主的身上，他是我的主这个身上。嗯，还有谁要补充吗？
啊，是我想分享一下。
好的，请讲，请讲。
刚才听到来说呢，我们求神为我们什么报应这个问题啊。
嗯。
我们以前呢也有一个仇人，在中国呢有个所谓的仇人啊，我们家里的所谓的仇人。他在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初期也是欺负我们的 ,OK?
嗯哼。嗯
哼。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啊真的很仇恨他。想求上天了、啊、替我们真的报应的对对、啊、我们应该怎么样。
嗯哼。
结果呢上天呢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报应他、啊。
嗯哼。
后来我也来了美国了。过了很长的一些时间呢就很想回去。但又怕回去。
嗯。
我怕的去见到他。因为那个时候有仇恨嘛，在心里面嘛，有仇恨嘛 ,OK? 你说见到他的时候怎么办、嗯、啊见到一个仇人嘛这样嘛 ,OK?
嗯哼。
那、后来呢我就信了主了，信了主。其实我2018年呢我就回国了啊，就回国去探，他就住在我家旁边，因为我家的他住的我的房子就是我们以前的房子，因为没收去的这个房子嘛。想回去的时候我真的求神呢，真是让我这个心呢、
嗯、
这种仇恨呢拿走跟拿走、
嗯。
结果呢我2018年去见到了那个我们所谓的仇人了，跟这位。其实啊神呢就是怜悯我，就替我们做了一件我们想不到的事，因为我们求上天受死，而且求神呢、
嗯、
就替我们、
嗯
报应嘛。
嗯。
其实呢神呢就赐给了那个人呢、嗯、真的承认对我来对我面前说他对不起我，就是因为他们以前欺负过我们。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呢，我们还成了亲家。因为他的儿子和我的弟弟成了亲家，这亲了这个年轻的亲了 ,OK?
嗯嗯。
所以你说我们求神替我们报应 ,OK? 但是神是为我们这样的安排。所以我们现在成了亲、
嗯、
生了亲家。
嗯哼。
反而成了亲家 ,OK? 你说神真的真是想的这比我们的真的高得多，对不对？他我们预备了这个一个的结局，但是我们现在成了亲家了 ,OK?
嗯哼。嗯哼。
所以神 我们不要说求报应，我跟你讲的，神的报应呢，真的和我们的报应不一样的。他为我们真的很怜悯我，预备了这条，我回到中国去的时候，哇，竟然我们是成了亲家，本来是仇人来的，啊，所以神的恩典呢，神的安排啊，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OK。啊，
嗯嗯，他有更妙的解决方法
啊！对对对对，是我，对对对对对，
是是。那我想请问你一下，林弟兄，那当这个亲家很自然的这个，因为有连亲的话呀，那成为亲家之后呢，你那个以前那个伤害或者是怨，自然就消解了吗？就没有了吗？
真的没有了这个了啊！其实之前的时候呢，都想这个求神让我把这个心呢拿掉，再心掉，
是是是是是，
他心掉。我也想不到我们会成为亲家 ，OK？ 当然了，如果成了亲家的话，这更美的一件事情 ，OK？ 我
更自然了。
啊，
你就更自然了呀，是。
我回去见到他的时候啊，我也给了一个红包他 ，OK， 我给了一个红包他，这个，
嗯，
对啊，他紧紧的握着我的手 ，OK， 握了手，
嗯，
握了很久很久都不愿放开，但是他没有讲一句话 ，OK， 他就这样只说了一句，只没有他讲一句，对不起，对不起，这样 OK，
嗯，
我后来我觉得呢，真的。我发觉呢，原来我自己也是有一个仇恨的人 ，OK， 会有仇恨的人啊，所以有时候呢，神不听我们那个祷告，他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内心的深处有一些不合乎他的旨意的东西在里面，我们还不知道，神不马上答应我们的祈求的话，他有意思要让我们思想我们自己。在心里面有没有仇恨？
嗯哼，
啊，所以后来呢，我们发觉呢，我们自己原来是有仇恨的。这当然现在就是啊，真的，我们怎么讲一个很完美的结局 ？OK，
这个只有神做得到。
对了对了，
这个只有神的恩典，借着他的恩典，我们可以完全的饶恕啊，而且呢，转恶为善。这个是只有神做得到，感谢主，阿门。
感谢主，
啊，是的，呀呀，我们所信的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而且是没有条件的爱给我们的哈。感谢主，呀，赞美神，是的，阿门，
阿门，阿门，
是的，是的，是的，嗯，是的，绝对没有想到用这样做一个结束哈，有一个结局哈，哈哈。或许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齁，不一定要讨论，思考一下到底我们所谓的报应是什么意思。啊，那基本上在圣经里面呢，有恶会有恶的结果，善会有善的结果。啊，所以它那个一个自然律，就是我如果比如说啦齁，我如果喜欢吃糖，那我得糖尿病，这是一个结果。啊，当然我不是说爱吃糖都一定会得糖尿病的哈，但是如果说我本身有这个危险性，然后我还去吃糖，那一定会有个结果，所以那个是一个自然律的一个恶果。那我就不想说，当我们在想说求神报应的这个报应，当时圣经里面没有说叫我们求神报应，我们相信神会有他很公义的一个回报，一个报，一个那哈，然后呢，这个当中呢。一定有他的一个自然的结果了，一个他的一个啊种什么，然后得什么的结果。嗯哼。